各位主内平安，很高兴来到温暖如春的 Pleasanton， 来到咱们三谷华人圣经教会跟大家聚会。我是从加拿大西部城市，在阿尔伯塔省的 Edmonton 市来到这儿的。我们那边现在是严寒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，摄氏零下二三十度，华氏就是七八十度，零下七八十度。绝大多数人出去开车都得用特别的冬胎 winter tire， 我相信咱们在这儿可能没有人用过 winter tire 啊，路上都是冰雪，很难开，开车就在路上经常能看见交通事故，所以很危险。我礼拜五来的，礼拜四的早晨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人从路上滑下去，滑到山谷底下去了，车毁人亡。所以就是我经常是一边开车一边祷告，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脚刹车没踩稳就滑下去了，人就不在了。所以求主保守我路上平安，感谢神，过去几年都没出什么事故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需要神的保守，都离不开神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神保护我们就像老鹰保护小鹰一样，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没有神的保守，实在是难以想象我们这个人生会是什么样子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先做个开始的祷告。恩主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感谢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也感谢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样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生活的平安喜乐，不惊慌不害怕。求主让我们都学习爱你，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，也看顾我今天的正道，让听的讲的同得造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谈到了老鹰，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看过一个专题片《动物世界》，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看过。《动物世界》里有一集就讲老鹰是如何训练自己孩子的。老鹰通常都是把窝安在峭壁的半山腰，先叼一些荆棘在最底层，然后再叼一些小石头在荆棘上面，在石头上面再放一些干草、羽毛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一个温暖的窝就形成了。它就在这个窝上面下蛋孵蛋，小鹰慢慢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一点一点就长大，老鹰就叼肉食喂它。小鹰慢慢长大，羽毛丰满了，到了某一天，老鹰就要这个小鹰学习独立，你要得自己学习生活呀，谋生啊，怎么学习独立呀？他就搅动这个窝，那么这个窝上面这个羽毛啊、干草啊就都掉了，掉了之后就露出石头来了，荆棘也露出来了，这小鹰在里面扎的他难受啊，坐不安呢，老鹰要催他赶紧离开这个窝。哎，这还不完，他就不断的扇动翅膀逼着小鹰离开，小鹰没办法，只好忍痛离开这窝了，然后尽量要学习飞行，飞一飞，飞几下它飞不起来它就得要停下来。老鹰并不是说完全不管小鹰，它在旁边看着，真的小鹰需要帮忙的话它就过来，也是继续帮着，一点一点训练它，慢慢的一直到小鹰有一天能够自己展开双翅到高天上翱翔去了。谢主耶稣也跟老鹰对小鹰一样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但是神不浇灌我们，神常常训练我们自己面对困境，为的是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成熟。我们今天刚才读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三节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门徒的故事。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灵性不长进，自己也觉得不满意， 怎么我改变起来就这么难呢？为什么我总对神没有信心呢？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写的，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，神愿意让我们深入认识他。神愿意让我们深入认识他。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耶稣没跟门徒一块行动，他特意跟他们分开的。耶稣叫门徒们，你们赶紧上船，催着他们走，叫他们自己先划船往对岸去。为什么那么急呀？从上下文的意思我们知道，当时天色已晚呢，天色已晚，马上你驾着船往那边走，在海上就遇到黑夜了，那你这一晚上就得在海上过呀。那为什么耶稣不让门徒先在这边过夜，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再赶路呢？谁都知道晚上在海上赶路多危险呢，也看不清，比白天更加凶险呢。然后怎么样，耶稣离开这些门徒了，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祷告，一直祷告到了晚上，然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在黑夜当中。耶稣就没想过这些吗？肯定不会呀，神全知全能全在，他怎么连普通人都明白的常识这些事儿他没想过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是耶稣基督故意安排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安排呢？因为他想让门徒们更深入地了解他，认识他。在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多人。耶稣让门徒知道，我就是神，我有能力在你们饥饿的时候给你们食物吃。门徒们都挺惊讶呀，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。但是这还不够，耶稣说，你们看着我行神迹了，你们还要自己学功课，就像老鹰对小鹰一样，你们要自己学习操练信心。我是神，我能够帮助你们，给你们食物，我还能够战胜大自然，我在你们性命危急的时候搭救你们，我要进一步的让你认识我。这很有意思啊，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海上，实际是一个大湖加利利海啊。神很多时候用相同的环境来给人学习不同的功课。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约拿，就是在海上学功课的。神给他信息，要他去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。约拿听到这事儿以后，坐上船往相反的方向走，结果到了海上之后起了风暴，约拿被船上的扔到海里去了，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，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，终于顺服了神。约拿学习的是顺服的功课。还有谁在海上学功课呀？新约使徒行传记载，使徒保罗传福音被抓起来了，被用船从海上运到罗马去，结果在路上遇到了风暴，漂流了十四天，在第十五天的时候漂流到了马耳他岛上，然后神奇妙地使用他给岛上的土著人治病，给他们传福音。保罗学习的是盼望的功课。除了圣经里的故事，还有不少神重用的仆人学功课也是都在海上。比如说约翰卫斯理，本来是英国教会的这个牧师，很有讲道的恩赐。有一次被派到美国佐治亚州布道，当时很骄傲，他觉得很有恩赐啊，我这 也那么有信心，神肯定大大的使用我。在去美国的船上，他遇到了一群德国摩拉维亚的基督徒。有一本书叫《主护城传奇》，非常好。前一段我刚看了，讲的就是德国摩拉维亚的基督徒这群人。这群人无论大人孩子，这些人都是这样啊，都是经常的祷告，非常的虔诚。在海上结果遇到风暴了，风暴大的不得了，约翰威斯里想这一次必死无疑了，特别害怕。但是那群同船的摩拉维亚基督徒，大人孩子全都是一个一个非常的平静，面对死亡毫无惧色，在暴风雨当中仍然是祷告唱诗，大声地赞美神。好多人在船上跌倒了，受伤了，信心软弱了，这些人马上就帮着救助，马上来为他们安慰他们，给他们祷告。所以经过这次磨难之后，卫斯理的生命被大大的翻转了，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改变了。他学到了谦卑和信心的功课。礼拜五晚上，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们受洗，孙牧师给施洗的，唱了一首歌《奇异恩典》。奇异恩典大家都知道，作者是约翰牛顿。约翰牛顿学功课也是在海上。有一次，他坐船到了靠近爱尔兰的海上面，起了大风暴，他也是觉得必死无疑了。他说，神，你要是救我这一次，我就悔改，我完全的归向您。神真的行神迹救他了，然后他就悔改了，然后他写了奇异恩典。这人本来是个奴隶贩子，最后变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。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，1807年英国通过了废奴法案。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，神一次又一次地向人显明自己，神一次又一次地在海上让人深入地认识他。他告诉他的跟从者，我是神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归顺我，你要依靠我。今天这故事也不例外，主耶稣让门徒们进一步地认识他。第一点，神愿意让我们深入地认识他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神关注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。神关注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。马太福音14章24到25节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这海就是加利利海，又叫格尼撒勒湖。船在湖上面遇到了风浪，门徒们摇橹划船，拼命地往前走，非常的困难，这是很危险的情况。时间是夜里四更天，夜里四更天什么时候啊？就是我们现在的凌晨3点到6点。这个时候正是人身体状况特别虚弱的时候，最劳累，精神状态最不稳定。这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朝他们走过来了，当时可能仅仅有一点点的月亮的光照下来，一片漆灰，一片漆黑，隐隐约约能看着点影，可能是。那么这些门徒们，他们现在心里想什么呢？可能正抱怨呢，这耶稣怎么让我们摸黑爬船呢？他怎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？他关心我们吗？他爱我们吗？我们在困境当中经常会这么想，神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神让我受这么多的苦啊？圣经里这样的故事很多，大家还记得拉撒路的故事吗？拉撒路一家对主非常的爱戴，但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的死讯以后，特意又耽误了2天才去他们家。是不是耶稣太冷漠了？是不是耶稣不了解拉撒路家里的情况啊？都不是。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前，叫人把坟门口的大石头推开。拉撒路的姐姐跟耶稣说，他现在肯定已经臭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 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然后他就喊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自己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就是神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一件事。拉撒路得重病，拉撒路快要死了，刚咽气和最后复活，每件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，他一直都关注着他的孩子们，即使他在不同的地点做不同的事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下半节上半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没有一件事能够瞒过神的眼睛，特别神对他的子民加倍的留意，神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特定的目的。旧约里雅各的儿子约瑟经历特别悲惨，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，在法老的护卫长家里受到了女主人的引诱，约瑟拒绝了，然后就被诬陷关进了监狱，又为法老解梦，后来被立为宰相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埃及被奴役十几年了，他受了这么多的磨难都是出于神的旨意，不是神不管他了他才会受苦，恰恰相反，神特别的关注他，为他安排了这些事情。那为什么呢？首先，神要磨练他的性情，让他变得更加圣洁，更加虔敬，更像神。箴言十七章三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只有在苦难当中，只有在困境当中，我们的品格才会受到真正的考验。其次，神要约瑟学习来倚靠他。只有当我们完全看不到希望了，我们才会谦卑下来，我们感到我们自己一点都无能为力了，我们这会儿才会寻求神的帮助，才会顺服神的旨意。第三，神要借着约瑟拯救他们家人，拯救他们全家。约瑟做了宰相七年以后，天下都遇到了饥荒，只有埃及有粮食。约瑟的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，一家人相认，重修旧好。约瑟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之前来是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神不仅关注约瑟，神也关注雅各全家。神既不冷漠，也不懒惰，更不邪恶。神就是爱，他爱每一个人，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不如意的地方，有人身体患病一直也没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有人呢跟家人分离看不到团圆的希望，有人拿身份成问题，有人工作不如意，有人婚姻不如意，有人跟父母的关系跟儿女关系不好。我们生活在困难当中，我们痛苦，我们不满，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神一直在看着我们，神关注着我们每件事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。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农场主他为了方便拴牛，在农场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，榆树慢慢地长大了，这铁圈深深地镶嵌到了榆树的身体里，榆树的表皮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但是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怪病，植物真菌病，这方圆几十里的榆树全都死光了，就这棵树活下来了。后来植物学家就研究为什么它活下来了，发现正是那个铁圈救了榆树。榆树从铁圈的铁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，从而对真菌产生了抵抗力，产生了免疫力。 所以我们觉得痛苦的东西其实是带给我们生命力的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那个晚上彼得还说不出这句话来，门徒们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对面。就这个时候耶稣朝他们走过来了。谁能在海面上走啊？耶稣进一步告诉他们，我是神。耶稣是不是在黑乎乎的海上漫无目的地溜达，然后正好撞上了门徒们呢？这茫茫大海，这种几率有多高啊？其实门徒们，其实耶稣基督一直看着门徒们在划船，就迎着他们过来了。第三点，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，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这门徒们正是筋疲力尽地划船呢，隐隐约看到海面上有个人影，大家吓坏了，以为是个海怪。这换谁都一样，换我那个时间段，我看着我也是太瘆人了。这帮人害怕的大叫啊，叫什么呀？无论叫什么，可以肯定是没叫耶稣。这么害怕也没觉得主耶稣是他们唯一的帮助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遇上难处了，人的软弱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们马上产生出一堆负面情绪，首先想的不是求告主，而是慌乱、恐惧、担忧。神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，所以他赶紧安排这批人，他说你们别怕，是我。大家想想当时这个情况，风声、海浪声、波涛的声音那么大，结果耶稣一说话就能够清清楚楚地把这个话打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那要说话两个人就靠得近也得喊着才能听见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不用怕啊。所以主耶稣神如果一讲话，马上就有平安送到了我们的心里，我们不需要害怕。这门徒们一听是主的声音，马上觉得有倚靠，不害怕了。然后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三节，彼得说，主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大家都挺兴奋，又对主耶稣有了新的认识，他居然能在海面上行走，太厉害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读圣经啊，为什么呢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圣经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，神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板着脸留着长胡子那个老爷爷，所以神常常就像一个明星，像一个电影明星，像一个体育明星，给我们表演，带着我们一块玩。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痛苦中常有欢乐，在绝境中常有盼望。刚刚耶稣基督表演了一手五饼二鱼的魔术，这回又露了一手水上漂移的功夫，师徒之间的感情马上深了一层，大家也不那么累了，都挺兴奋。彼得也想试试，看别人玩不如自己玩好啊，他就喊了，主啊，叫我也像你一样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于是呢，彼得就真走下来了，挺奇妙啊，踩着水面奔着耶稣过来了。一边走一边走，彼得感到有什么事不对劲，这时候他发现了，我不是在平地上走啊，这是海面呢。 耳边的风呼呼的一个劲儿的响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太清醒，马上就害怕起来，于是就沉了下去。为什么彼得在海面上走，走得好好的，却沉下去了？因为他犯了两个错误，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在属灵上经常犯的错误。彼得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做事凭经验，做事凭经验。彼得跟从耶稣之前是干什么的呀？渔夫，打鱼的，是不是？渔夫常年生活在海上，对于海洋，对于打鱼太了解了。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故事，有一次耶稣在加利利讲道，就坐在彼得的船上，讲道结束以后跟彼得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。彼得说，昨天我们一个晚上忙都没睡觉啊，我们在海上打鱼，结果什么也没打着，但今天既然主你这么讲了，我就再试试啊。于是他照着耶稣说的去试了，结果打上来的鱼差点没有把网给挣破。彼得跪在耶稣面前说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开始相信自己的经验，不相信耶稣。他觉得我掌握鱼的生活规律，我掌握水势的涨落，我掌握打鱼的最佳时间，我是专家呀。耶稣，主你讲话有道理，但你是干嘛的呀？出身于木匠家庭，你干木工活比我强，你打鱼你是外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有好多的专家都是这样，经常我们用一些我们专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问题。彼得说，我折腾一晚上颗粒无收，你就比我强？当彼得走在海上的时候，他不自觉的又开始凭经验做事了。我自己多年生活在海上，我靠着海吃饭的呀，我游泳经常，什么时候我在水面上走过呀？从来没发生过呀，对不对？鱼也做不到啊，这不太不可思议了，肯定是有什么事不对劲。经验使他产生怀疑，怀疑造成了信心软弱，信心软弱就看不到神的作为。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做事不靠神，靠经验。有了病马上看医生吃药，经济出了问题马上管人借钱跟银行贷款，孩子教育不了了马上找所谓的专家，失业了马上想我得找熟人帮我介绍工作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首先求告神呢？神呢，我这么做对不对呀？我们只是想当然的凭经验做事。所以很多神总是抱怨，很多人总是抱怨，他说神不帮我呀。关键你相信神迹吗？你不相信神迹就看不到神迹，你不相信神迹即使出现了神迹你也察觉不到是神迹，你不相信神迹神就不愿意显神迹给你看。我们的信心常常像彼得一样，开了个头就又沉下去了。你做事要凭经验的话，就很少经历神的祝福。十年以前，神呼召我出来读神学院，将来全职的侍奉他。我先算了一笔账，学费连着生活费一大笔钱，对我是山一般的负担呐。完成学业不知何年何月，而且做传道人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，肯定要受很多的苦。所以许多个日日夜夜我都跪着求告神，我说，主啊，那真是你为我预备的道路吗？我行吗？神借着以赛亚书54章的第十节不断地对我说话。以赛亚书54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在不断的祷告当中，我感到我如果照着神的感动往前走，心里才有平安，否则总是烦躁不安。于是我就开始申请神学院， 开始入学前的各种准备，然后我就开始经历神迹。原来觉得特别艰难的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，我信心被不断的坚固。一年以后进入神学院学习，马上经济上的困难就临到了。坦白地说，我一直都是在祷告当中度过的，我连做梦都在祷告啊。然后神迹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了。有一次月底，第二天就要交下个月的房钱了，我没钱，我已经做好搬出去的准备了，但是搬到哪儿还不知道呢。第二天早上起床到房门口一看，有一个信封，是别人从门缝塞进来的，打开一看是一笔钱，付房租绰绰有余。还有一次学费不够交了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暂时停止学业呀？我正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检查银行账户，上面多了一笔钱。我想肯定有人搞错了，谁能往我银行账户里随便存钱呢？我赶紧跑到银行去问去了，银行查来查去也不知道谁给我存进来的。但是 anyway 这笔学费解决了，现在我也不知道谁存的钱。很多时候神也是提供给我机会，让我出去打工或者在教会里面实习来贴补家用。我神学院的经历啊，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这大河一眼望不到边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，我就摸着石头靠着信心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结果四年多以后顺利毕业了。回头看一看，我知道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，神的恩典一路相伴。但是如果当初我不靠着信心往前走，就不会经历神迹，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祝福。其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我的信心在不断的成长。我是一个普通人啊，今天来到加州东湾，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经历。我相信在座里有很多的人都比我优秀，如果我能做，你们也能做，我的信心能成长，你们也行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彼得下沉的第一个原因是做事凭经验。彼得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注目于耶稣，不注目于耶稣。彼得一开始在海上走了一段，是吧？为什么他能走一段啊？因为他就是看着耶稣，他就盯着耶稣走过去的，他心无旁骛，根本就没想别的，我就是想到耶稣跟前去。当我们眼目始终注视着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乎世界的权势。当我们的眼目始终注视着耶稣的时候，世界就被我们踩在脚下。当我们的眼目始终注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不软弱，就会刚强壮胆地走天路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章讲的都是信心，里面谈到了很多信心的榜样，亚伯拉罕、摩西，然后到十二章开头马上就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来源，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就容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容易摆脱罪恶，信心就会得到坚固，就能够战胜各种各样的挫折。总有基督徒觉得困倦疲乏，如果你抬头看耶稣，你就会一直充满力量。但你如果像彼得一样，你转眼你看风看海看浪，就会被世界上的各种困难吓倒，沉下去，你的生活就没有平安喜乐，就会觉得恐惧担忧。 去年在美国发生了一起空难，但是却让人看到了一位基督徒对神的信靠。4月17号，西南航空公司1380航班从纽约飞往达拉斯，起飞20分钟以后，在10000多米的高空，飞机左侧发动机突然爆炸，发动机碎片击碎了旁边的窗户，一位女乘客瞬间半个身子被吸出了窗外。爆炸发生以后，飞机急速下降，6分钟内飞行高度下降了6000米，飞机不断地摇晃抖动，这个时候情况危急，飞机上面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活下来，乘客们都惊恐万状，大家纷纷向亲人发信息留影，做自己最后的纪念。这趟航班的机长是一位56岁的女士，名字叫 Tammy Jo Schultz， 塔米·乔·绍茨。在极端危险的时刻，她表现得非常镇定，她把飞机的情况先跟地面通报了，同时驾驶着这一架像风筝一样的飞机，在6分钟内从6000米高空安全迫降在了费城机场。整个事件除了那位女乘客不幸罹难之外，其余147个人全部获救。飞机落地几个小时以后，绍茨用手机给好朋友发短信，只写了3个字 God is good， 神真好。绍茨是美国海军最早的女性战斗机飞行员，经验丰富，能力出众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。她是德州波恩镇第一基金会的会员，在教会里做过从儿童到成人各个年龄段的主日学老师。她性格和蔼，常跟人谈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处理生活的问题，也经常为飞行员祷告，并且用经文安慰他们。绍茨在自己的博客里说，作为一名飞行员，每次飞行都是一个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。事件发生以后，很多人都称绍茨是英雄，但是熟悉他的那些人说，在很久以前，因为他的爱心和奉献，他就已经成为大家心中的榜样了。这绍茨能够临危不惧，并不是那一刻他心血来潮，而是他长期操练的结果。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学习单单的注目于耶稣基督，所以在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危险的时候，能够镇定自若，游刃有余。他在教会里的好朋友说，在1380航班上，实际上帝才是机长，他只是副驾驶。当彼得凭着经验做事不注目于耶稣，他就开始下沉，这不值得我们学习。但是彼得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开始大声地求助，主啊，救我。然后马太福音14章31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虽然我们常常不注目于耶稣，但是主一直都在关注我们，主爱我们，他随时都准备保护我们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他的保护？有人说彼得马上要沉下去了，他不得已才求救耶稣的。但问题是，有人明明知道大难要降临了，也不在乎神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提到了有这么一位祭司，名叫以利，他有2个儿子，都犯了亵渎神的大罪。以利知道他们的罪行，但是不严加管教。神通过撒母耳的嘴来警告以利，说你知道自己儿子犯罪，你还不禁止他们，我要审判你们全家，你们的罪孽永不能得赎。对神这么严厉的警告，以利无动于衷，他说既然神这么说，那就照着他说的做吧。后来以色列人跟敌人打仗，在战场上他这2个儿子都被杀了。消息传来，以利当时已经98岁了，他 摔断了脖子，他跌倒下去摔断了脖子死了。那彼得求耶稣救他，他是相信耶稣有能力来救他，他也愿意，他知道耶稣也愿意救他。如果彼得没有这个信心，他就不会顺服，不会求耶稣来救他。实际他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了自己掌管自己生命的主了。那么既然主耶稣来寻求帮助，既然彼得寻求帮助，主耶稣就伸手来帮助他。那主耶稣怎么帮他的呢？是不是等着彼得已经沉下去了，在水里扑腾的时候，慢慢悠悠地走过去把他给拉起来呢？不是，这里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。彼得肯定不是站在耶稣面前才往下沉的呀，跟耶稣肯定有段距离，但是耶稣一伸手就抓住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常常都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张口跟他讲话呢。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境况当中，无论情况有多么紧急，只要我们求告他，只要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，即使不开口讲话，仅仅在心里想，神也会随时的帮助我们。两年以前我去加勒比海旅游，头一次学习潜水，我带着潜水镜，背着氧气瓶，嘴里叼着呼吸管，从船上顺着绳子慢慢地下到40英尺的深海里。我害怕极了，游泳游过，潜水从来没潜过。这个潜水啊，需要同时兼顾多项任务，你要是不熟练就不能做得得心应手，就会很紧张。氧气瓶里是高压气体，这不能直接呼吸，你需要一只手来调节这个空气压力装置来帮助呼吸，同时呢，另一只手还要调节这个浮力，一点一点能潜下去。做这些的时候呢，嘴要工作，你还得呼吸呀。两只手操作的时候，还要不时的来调整一下这个潜水镜，潜水镜里进水了，你还要这样弄一下，让水给排出去。眼睛要看，脑子还得不停地转，判断决定。刚开始的时候慢慢往下降，对我感觉是巨大的挑战的，而且越往下越害怕。你在上边的时候不行我就放弃了，我不下去了，你到中间的时候你不能放弃啊，你必须硬着头皮下去，你放弃那就面临着死亡啊。本来出去旅游高兴，现在弄得这么危险，所以我这一个劲儿的心里就祷告啊，我求助啊，我张不了嘴，我心里能喊呐。我说主你救我，主你救我吧，我别今天死在这儿了。我求助的时候就感到有巨大的平安进到我心里了，然后有强大的力量帮助我呼吸，帮助我看东西，帮助我思考，帮助我操作。慢慢的我下去了，我终于踩到了海底的地上。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喊，主啊救我，感谢你，主啊救我，感谢你。 我在地上我仍然得这么喊，我还得上岸呢。然后开始在水底潜泳了，我感到 越潜越高兴，巨大的平安和快乐。那天是过得惊心动魄，但是又精彩无比。我估计彼得在海上走的时候跟我当时的心情一样。所以神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困境当中，我们只要求告他就会马上得到帮助。当然很多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难处马上就能解决，但神会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有力量度过难关。诗篇37篇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彼得往下沉的时候一求助，耶稣马上就伸手拉住了他。主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，绝对不误事。然后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怎么上的船呢？是不是耶稣在海面上走，然后彼得半个身子泡在水里，耶稣一只手托着彼得上的船呢？ 有一幅这油画有这么画的，我不这么看。这里说耶稣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责怪他信心小，所以就让他在这里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坚固他的信心。我相信耶稣当时是拉着彼得一同从海面上走回到船上的。当我们与主同行，特别是主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空前的强大。所以后来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彼得能够摆上自己尽心服侍，传说道定十字架，最后殉道了，跟他与主同行的经历大有关系。圣经当中只记载了彼得在海面上与主同行的故事。门徒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步，他们信心爆满，全都敬拜耶稣，高声地赞美他。这回承认神，你确实是神。耶稣对神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对彼得来说是亲身的经历神。彼得是个渔夫，彼得行，我们也行。愿我们都能在患难中向主呼求，就会得神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不仅从罪恶中救赎我们，还一直牵着我们的手走天路，带领我们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。主，我们常常小信，但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，我们也不害怕，除你以外别无救主。愿我们常常经历你，多多认识你，与你同行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